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恩待我们，所以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在这一天也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，你在人的里面说，每一个人都听见深处的声音。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了没？我们开始还是要问一些弟兄姊妹的问题，我们会问一些问题，那么然后呢，你任何人知道就站起来回答就可以了，是代表大家来回答的。我再说，这是个复习，就等于把昨天所讲的我们大概再复习一下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特点。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特点是什么？以撒的特点又是什么？然后呢，雅各的特点又是什么？那么就根据圣经中的一些事实，我们这一次把它点出来了。有哪一位都可以很自由的起来说。那么祭坛代表什么？奉献。那么还有呢？如果起四口井呢？对，对，深处的生活啊，然后四根柱子呢？对，那特别指的基督的性格来说的，那这个和雅各的托付跟亚伯拉罕托付不同，他们两个不同在哪个地方？亚伯拉罕主要种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雅各特别种在神的殿。好，谢谢。那么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，从但到别十八。那么亚伯拉罕去过但吗？他怎么去到但的？结果呢？他怎么到但的？四个王，那么四个王的是什么样的王？对。那后来亚伯拉罕怎么打胜仗的？他318个人怎么会抵挡得住这个长胜军跟远胜军的？对，他不止神与他同在，是谁告诉他神与他同在？就是麦基洗德，所以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的王嘛，所以我们才知道是原来背后呢，四个和我五个王是表面的一个表象，它真实呢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对抗，所以只要站在圣耶路撒冷这一边，那最后一定是打胜仗，所以他爱弟兄，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但，所以经历基督的产业。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有的时候爱弟兄，我们很自然、不知不觉的就但。所以我们可以确定，亚伯拉罕一个完整的记录里面，他是从但到了别十八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实在说来只是个复习啊，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复习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最后都到了别十八，所以可以说别十八呢，是他们的最高峰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别十八是亚伯拉罕他一生的最高峰呢？对，他，你说哪一座坛啊？第几个？对，那是第几座坛？第四座坛。所以从世界然后到伯特利，然后到希伯伦，然后呢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第四座坛。然后完了以后，神就告诉他说，你要住在别十八。那么从但到别十八，现在亚伯拉罕只不只是过境，他可以住在那里。所以如果人能住在别十八，他就能住在迦南，因为 别十八跟但都是迦南的一部分。好，谢谢。那么以撒的高峰呢，怎么会是别十八呢？对，那他挖第四口井，那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是，结果是因为腓力士人来找他们，就看到他们说神与他们同在。现在立约的意思就是好像筑一道墙，那么这道墙本来就是以撒需要的嘛。因为如果以撒真的他一直让一直让，这个世界都是你知道，你越让他最后一定要把我们置于死地。所以你看见最后呢，以撒反而是以腓力士人来告诉他说我们好不好有一道的墙，所以神开始伸手保护了，结果他们就得到那首水了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能回答吗？就是雅各他的最高峰也是在别十八。好好，非常的好啊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本来呢，雅各是什么都不怕的。那么去看儿子是理所当然的，他能够居然能够停下来，这不容易的啊！因为你在别的事情上你可以停下来，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在亲情上，在多少年骨肉分离了这么多年，那当然连祷告好像都不需要。那么雅各是成熟了，他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，所以凡受圣灵引导的都是儿子。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问这么多就好了。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讲到进入安息，那么当然如果从整个的背景来看，前面第三节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就着整个上下文来看，那就指着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呢终于到了迦南，所以进到迦南就进入安息。所以迦南呢，一面指着基督侧不头的丰富，另一面呢也是指着国度的安息。那如果讲到基督侧不头的丰富，就地位来说，他们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已经得着产业，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结果神就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，那叫我们长大，结果我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所以目前我们所看见的，讲到迦南美地那幅图画是根据以弗所的，以弗所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已经进到迦南地，现在是怎样享受迦南地，然后最后我们怎样变成神的产业。所以这是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读约书亚记，很明显 大家看得很清楚的。那么如果现在今天我们很快的稍微从出埃及记看到申命记，你就看见另外一幅图画，还是讲的迦南美地，不过这个迦南美地好像在我们的前面，这个迦南美地呢变成我们的目标，本来是为奴的，本来是奴隶。那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摆脱了多少年所做的奴隶，那我们就慢慢的就进到儿子的自由。所以很自然的讲到流奶于蜜之地，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着安息来说的，不再漂流了。今天我们虽然得救了，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是我们漂流的地方，没有安息的地方，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国度的安息。所以这里讲到进入安息是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，特别指着什么？指着迦南美地来说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读圣经中的预表，迦南美地一面是指着基督赐福的丰富，这是根据以弗所书。那如果根据约希伯来书，就给我们看见那是指着国度的安息。所以这个图画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过了红海了，结果我们走在旷野的路上，虽然我们在那里漂流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安息，那就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。所以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，国度安息迦南是在我们的前面，明白吗？意思是说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目标。但是因为迦南是指的流奶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它代表生命的精华，它就代表生命的成熟。所以得救以后一直到生命成熟这个阶段，这就是我们所经过的旷野的阶段。那么讲到产业的时候，有42代、14代、14代、又14代。那么讲到旷野道路的时候，你看你有42站、14站、14站、14站。到了最后我们终于成熟了，到了最后我们终于得到国度的安息了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怎么读圣经。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，很明显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讲到我们怎样做奴隶，怎样做奴工，所以逾越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蒙恩得救，主怎样是我逾越节的羔羊，只要在我们门楣上门框上抹上血，神就越过了，神的审判就不再临到我们了。然后我们赶紧要吃羔羊的肉，让基督来做我们的满足。那么很自然的，我们三天之后我们就到了红海，红海就指着受浸来说的，从此以后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。那么我们到了旷野就指着人生的旷野，物质的旷野，不是指着埃及说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呢是物质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当然从这物质世界里面就经过。那有一天我们要过约旦河，那因为讲到要过约旦河，那么刚好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迦南就在约旦河那一边，我们终于到了约旦河了。所以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很多人就觉得约旦河就是到了天上了，过约旦河就表示每一个人他一生一定要经过死亡的寒波，那最后呢终于到了迦南地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就觉得迦南应该指着天堂来说的。所以呢很清楚的，今天呢人生是在旷野，有一天我们要过约旦河，最后呢我们终于就到了迦南地。但是我们读圣经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因为每次我们读到迦南地它有属灵的征战，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大家就有问题了，怎么天堂